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平安的保守我们啊，让我们又度过了一周。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主啊，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这都是神的恩典。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求神你洁净我们，让我们灵里面也能够苏醒，能够自由，以致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用心灵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向你的儿女施恩，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到宝足，在你的话语上得到教训，得到光照，你自己的话引导你的儿女走义路。主啊，我们仰望你，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是线上聚会，主啊，但是你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家，让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为圣地，因为你在那里向我们显现。唯愿今天我们都听见你的声音，都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主啊，我们需要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今年暑假因为疫情，就我不能回中国去，能够与师母和孩子们在一起，和他们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暑假。过去几年回国，师母都有很多担心，担心我坐飞机，在国内坐火车，国内的高温，甚至在农村被狗咬啊，船飞的时候遇到逼迫等等。今年我和他们在一起，师母不用担心这些了。但是今年有疫情，我们又怕被感染病毒，我和他们在一起并不能除去他们心中的担心。师母老担心我在外面接触到病毒，把病毒带回家。所以我们要一起寻求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因为唯有神能够使我们不被感染。感谢神，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被感染。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第39章记载了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约瑟当时大概十七八岁，他不是到埃及去留学，他也不是移民到埃及，他是只身一人被卖到埃及做奴隶。有一个埃及人名叫波提华，是法老的副卫长，从那些带约瑟下埃及的以斯玛利人手中把约瑟买去做奴隶。对约瑟来说，埃及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在人看来约瑟一定很凄惨很痛苦。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约瑟在埃及活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人生。无论在什么人手下，约瑟都在他主人面前蒙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一切都是因为神与约瑟同在。在创世纪第39章共有四次提到神与约瑟同在，第二节、第三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三节。我们今天就要借着圣经来思想一个主题，神同在。我们要思想神同在的条件，神同在的目的，神同在的结果，以及我们当如何寻求神的同在。创世纪39章第二节到三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圣经说的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而不是约瑟与耶和华同在。当然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必然也与耶和华同在，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句式，首先就在向我们表明神同在是神的恩典，是神主动与约瑟同在。约瑟从家乡被卖到埃及，神知道，约瑟到了一个埃及人的家里，神也知道。神并没有撇下约瑟，让他一个人去面对一个陌生孤独充满各样挑战的环境，相反的，神与约瑟同在，无论约瑟在哪里，神都一直伴随他，保守他，赐福他。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神把约瑟带到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中，因为神一直与约瑟同在。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住在高天之上，超乎众人之上，同时 很奇妙的，神愿意与人同在，神愿意抚救人，他降杯来与人同在，甚至与罪人同在，这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是神主动向人施行恩典。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认识我们，神就寻找我们，向我们显明他的同在。我们留学移民来到海外，经历很多像约瑟被卖到埃及的事情，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彷徨孤独，学习工作生活上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到福音，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应该发现神在我们所走过的路上与我们同行，引导我们，神在我们所做的事上与我们同在，保守赐福我们。我们本是有罪的人，不配的人，但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在约瑟的父亲雅各身上，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神与雅各同在是神的恩典，因为雅各年轻的时候没有约瑟那样认识神、敬畏神。当雅各因为欺骗哥哥以扫，以至于以扫扬言要杀他的时候，雅各只好孤身一人逃命，去投奔他远方的舅舅拿班。在旷野，雅各睡觉的时候，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对他说话：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创世纪28章第15节。这实在是神的恩典，神主动靠近雅各，向他显现，应许他会一路保守他。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同样的看到神与他同在，首先是出于神的恩典。当时的约瑟还看不清楚他的遭遇和经历，正是神之前在梦中向他所启示的事在成就和应验。约瑟能够脱离他哥哥们的手，他的哥哥们没有把他杀了，而是卖给路过的以斯玛利人，以斯玛利人把约瑟卖给法老的副会长波提法。这些事情都是神的手在暗中保护引导约瑟，是神对约瑟的恩典。约瑟当时可能还对他的哥哥们怀恨在心，但是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他的心情，他必须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如何才能够在主人波提法的家里生存下来？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百事顺利，他手里所办的事情尽都顺利，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约瑟很聪明、很有能力、很会办事吗？约瑟是很聪明、有能力、会办事，不过这是神与他同在的结果，而不是神与他同在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说，神与约瑟同在是神给约瑟的恩典，恩典就是我们所不配得的，也不是我们靠行为工作赚取来的，乃是凭信心领受的。如果神不主动施恩给人，人就不能认识神，人在世的日子就必充满更多艰难，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既然神同在是神的恩典，那么是不是人无论做什么，神都会与人同在呢？当然不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无罪的，神不能与罪同在，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会审判惩罚罪恶，罪会使人与神隔绝，罪会拦阻神与人同在。所以人应当敬畏神，远离试探，不轻易犯罪，以至于神可以与人同在。约瑟在主人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约瑟秀雅俊美，约瑟主人的妻子就勾引约瑟，让约瑟与他同寝。如果放在是你，你要怎么回应呢？你会不会想，太好了，机会难得，我终于可以成功上位了？如今很多人 都在千方百计寻找这样的机会，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和婚姻。让我们来看看约瑟的回答。创世纪第39章8到9节，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这在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们也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虽然约瑟当时已经蒙主人信任重用，但是约瑟并没有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他清楚地知道他和主人之间有一个界限，约瑟并没有想要出去越过那个界限。如果得到主人的妻子，主人所有的一切不都是归我了吗？我不就是主人了吗？约瑟没有那样想。约瑟知道那个界限是神所命定的，约瑟要甘心乐意地接受顺服，尊重神的安排。约瑟不是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主人呢？我的主人那样恩待我，看重我，信任我，我却欺负他，与他的妻子行淫，那太对不起我的主人了，那样呢，我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了。今天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难能可贵了。但是对约瑟来说那还不够，约瑟说的是，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清楚地知道，临到他的一切事情，一切好处，不是因为他的主人对他好，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与别人的妻子同寝，这是很大的罪恶，是得罪神的事情，会破坏神与他的同在。如果神不与他同在，那他就什么都不是，他也将一无所有。正是因为约瑟对神的敬畏，约瑟胜过了他主人的妻子对他的诱惑，约瑟也因此保守了神与他的同在。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当尊重你的婚姻，爱神所给你的配偶，对配偶忠心。你也当尊重别人的婚姻，因为所有的婚姻都是神所设立和认可的。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也要为你将来的配偶的缘故，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如果你说你要独身一辈子不结婚，你更要靠着神的恩典，为了神的缘故，使身体和灵魂都圣洁。10诫第7诫，不可奸淫，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们都当对神存敬畏的心，要不然我们就会犯罪，被神审判，受苦受罚，神也会不与我们同在。哥林多前书6章18到20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约瑟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逃避淫行。他主人的妻子第一次没有得逞，后来他天天骚扰约瑟，要约瑟和他同寝，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不给他可乘之机。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试探，特别是性方面的试探，男女关系方面的试探，我们一定要远离逃避。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胜过这样的试探，神知道人的软弱，所以告诉我们要逃避淫行。有人可能说，约瑟为什么不逃离他主人的家呢？一方面，约瑟是主人发钱买来的，他是他主人的奴隶，他不能逃。同时约瑟也可能没地方可逃，在埃及约瑟是外人，当地人可能都知道约瑟是法老副议长波提乏的奴隶，所以虽然约瑟受到他主人妻子不断的骚扰，他还只能忍耐，但是约瑟尽量避免给他主人妻子机会，不和他单独在一处。但是有一天， 那个女人还是得到一次机会，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那妇人就拉住约瑟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那不是约瑟的错，也没有人任何人在场，是不是这一次就顺了他主人妻子呢？不可以，约瑟还是像往常一样坚定地逃避淫行。虽然那个女人抓住他的衣裳，约瑟就连衣裳也不要了，把衣裳丢在那个女人手中，跑到外边去了。所以一定要逃避。后来那个女人恶人先告状，用约瑟的衣裳为证据，向她的丈夫诬告约瑟试图戏弄她，结果约瑟被他的主人下在监狱里。即使如此，约瑟也问心无愧，因为他是清白的。即便在监狱里，神依然与约瑟同在，因为约瑟敬畏神。我讲了两个神同在的条件，神的恩典和人对神的敬畏。敬畏神是人当今的本分。上一个主日我讲到的题目是人的败坏与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与人的本分上，基督徒常常犯错，以为既然是神的恩典，人就不用尽本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曾经是有罪败坏的人，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了。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了神的恩典，滥用神的恩典，不能以神的恩典为我们犯罪的借口。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犯罪，神的恩典是让我们悔改，离开罪恶，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常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2-23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所应验的预言。神的儿子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生来的目的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我们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以后，神就可以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降生让神与我们同在成为可能。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担负了我们的罪。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他和好，他可以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神。我们也可以与神同在，做神的儿女，做神的百姓。以赛亚书59:1-4，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谎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这是先知以赛亚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控告，列出了他们很多的罪，而且给他们指出一个根本的原因，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神掩面不听你们的祷告。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35-39所说的是真实可信的，没有谁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唯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我们的罪能够使我们与神隔绝，让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犯罪，如果我们犯罪了，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当奉耶稣基督的名悔改，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恶过犯，并且转离我们的罪恶，不再犯那样的罪，使我们的罪靠着耶稣的宝血得蒙赦免，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修复，我们才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享受神的慈爱，神才能够听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对神的同在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既然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为什么还会被卖到埃及呢？既然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为什么还在一个埃及人家里做奴隶呢？既然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为什么还被下在监狱里呢？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比如生病、失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会觉得神不爱我们了，神不与我们同在了。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不如人意甚至凄惨的经历呢？士师记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有这样一段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看来基甸跟我们的想法差不多。不过我们应该知道，神丢弃以色列人，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神，不遵循神的话，而不是神丢弃了他们，是他们先离弃了神，没有遵循神的话。神要透过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基甸有什么本事和能力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呢？虽然神的使者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其实基甸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基甸当时正在打麦子，他是藏在亚酒池里打麦子，因为他害怕米甸人来攻击他们，抢夺他们的粮食。但是神的使者告诉基甸，神要与他同在，他就要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就可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寻求神的同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都可以与我们同在。神不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与我们同在，神在逆境中，在苦难中更是要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环境，胜过敌人。所以我们上面思想了神同在的条件，神的恩典，人对神的敬畏。那么我们下面要来思想神同在的目的，神为什么要与约瑟同在呢？创世纪第39章并不是那么明显的让我们看得出神与约瑟同在的目的，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神与约瑟同在的两个主要目的。第一，就是为神做见证；第二，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创世纪39章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虽然只身一人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约瑟的主人却亲眼看见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并不是无依无靠，神就是他的依靠。这不仅是约瑟自己心中如此相信，连他不认识神的埃及主人也看出来了。不过约瑟的主人是怎样知道神与约瑟同在的呢？我们可以想象，很可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到了一个地方就为神筑一座坛，向神祷告，向神献祭。约瑟有敬拜神的外在行为，这让他的主人知道神与他同在。也有可能约瑟的主人长期观察约瑟，看出约瑟是一个诚实、勤奋、忠心的仆人，从而知道神与约瑟同在。一个人的品格，特别是属灵的品格，最能够反映他与神的关系，他内在的品质。但是这种品格却往往是人的眼睛看不出来的。约瑟主人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知道约瑟是诚实的，是清白的。他的妻子污蔑了约瑟，其实是他的妻子对他不忠，而不是约瑟要调戏他的妻子。不管人怎么看我们，不管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注重内在品格的塑造，要注重属灵品格的操练。因为我们的品格如何，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如何。所以约瑟的主人可能是通过约瑟的品格看出来神与约瑟同在。一个敬畏神的人，认识神的人，就应该是一个谦卑的、诚实的、忠心的、殷勤的人。当然对约瑟的主人来说，神与约瑟同在最直接、最明显的证据 就是约瑟百事顺利，约瑟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不是一件两件事情顺利，是每件事情都顺利，这就神了，这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除非神与他同在。当约瑟被下在监狱中，很快的那个监狱长也发现神与约瑟同在，这是约瑟与众不同。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是可以发现看得出来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我们就为神在不认识神的人面前做了见证。虽然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约瑟的主人那个监狱长是否因为看到神与约瑟同在而相信了神，但是神实在向他们显灵了。如果他们还是不信神，那么他们将来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就无可推诿了。如今也是这样，我们当在人群中为主做见证，在人面前为神发光发声，让人可以透过我们认识神，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有时候即便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周围的人还是不愿意相信神，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当遵行神的旨意，让人看出神与我们同在。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是85年的 Toyota Camry， $1,500。我开了三年，直到我毕业，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事情。那我又把那个车送给我的一个弟兄，他又开了一年，那辆车就寿终正寝，送到回收站还卖了$100。那个弟兄问我怎么用那$100，我说你奉献给教会做宣教经费。那有时候我就会对一些后来的学生说，你们不需要买那么贵的车，你们看我开的那辆车$1,500，开起来也不是很好吗？有的学生就对我说，那不一样，你是由神造着的，我们必须买好一点的车才安全。感谢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周围的人是看得出来的。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神与我们同在，是为了让神的名在人面前得荣耀。神与约瑟同在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透过约瑟成就神的旨意。神在约瑟的梦中向约瑟所启示的事一定会成就。神的旨意成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进行的，有时候是以超自然的神迹方式进行，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合乎常理的方式在进行。约瑟被卖，被主人的妻子诬陷下在狱中，以及后来高升做埃及的宰相，与哥哥们相认相合，这些事情都有神在暗中保守，但是看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当所有的事情成就以后，约瑟终于明白了，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纪50:20。神的旨意就是要透过约瑟来拯救以色列的全家，来让以色列人成为神的一个百姓。神把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交给约瑟，他不可能让约瑟单独去完成，约瑟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神给他的任务，所以神与约瑟同在，为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觉得你人生遇到的困难苦难太多太大，神给你的任务和目标太重太远，是你根本不可能达到和完成的。你要寻求神的同在，只要神与你同在，你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可以在你的身上成就。这不仅关乎你，而且关乎许多人。正如摩西死后，神与即将担当重任的年轻的约书亚说的话一样，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思想了神同在的条件，神同在的目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神同在的结果或者是表现。如果神与我们同在，通常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神与约瑟同在，无论是在他主人的家里还是在监狱里，有两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就在人面前蒙恩。创世纪39章第四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创世纪第39章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施约的眼前蒙恩。这个恩典可以说是从约瑟的主人监狱长那里来的，更应该说是从神而来的。神与我们同在，神可以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神可以使我们在我们的上司面前蒙恩。人际关系是很复杂很难处理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智慧，我们要寻求的首先不是如何与人相处，而是要寻求神的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可以使我们在人面前蒙恩，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比较顺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和室友关系处不好，你和上司公司的老板关系比较僵，你要寻求神的同在。我们做事情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有一个心智，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这样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都应该寻求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不，这里有一个误解或者是陷阱，大家要小心。世上的人稍微有点权力就会仗势欺人，如果神与你同在，你千万不要骄傲，不要高高在上，不要仗神欺人。虽然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在他的主人面前依然表现出谦卑忠心，他依然是他主人的仆人，他没有也不能反客为主。虽然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在监狱长面前依然卑微，他依然是犯人。有人可能想，既然神与约瑟同在，神为什么不让约瑟脱离主人的辖制呢？既然神与约瑟同在，神为什么不给约瑟洗清罪名，让他出监狱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使人降卑，神也使人高升。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们千万不能自高，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思或者世俗的原则行事。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当顺服神在世上设立的权柄，我们就当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来为我们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情。神会让约瑟脱离他的主人，神使约瑟关进监狱，就是让约瑟脱离他的主人，也脱离了一直缠绕他主人的妻子。到了时候，神也会使约瑟出监狱，约瑟在监狱里至少还要再待两年，神才会把他高升，使他做埃及的宰相。等候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完全的信靠神，这是基督徒很难学的功课，却也是必须学习的功课。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人之下，年轻的时候在父母的权下，做学生的时候在老师的权下，工作了在老板的权下，在社会上在政府的权下，都是为了让我们学习顺服，同时可以抑制我们的罪性，不让我们犯更多更大妄为的罪，炼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应当凡事敬畏神，凡事依靠神，凡事按神的心意而行。神与约瑟同在的第二个表现，无论是在他主人的家里还是在监狱里，神都使约瑟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美好的见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这样的祝福，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都有这样的祝福， 神与他们同在，神赐福他们，使他们发达，牲畜繁多，人丁兴旺，胜过仇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神的荣耀呢，还是只是为了凡事顺利？其实约瑟凡事顺利与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约瑟办好主人所交给他的事，神透过约瑟赐福他的主人，约瑟并没有得到什么财物，但是约瑟让神得到了荣耀。约瑟的主人知道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在监狱里凡事顺利，办事情不出任何差错，深得监狱长的信任。但是约瑟还是囚犯，只是可能不受监狱之苦，但是约瑟使神在监狱长在众囚犯面前都得到荣耀，他们都知道神与约瑟同在。所以我们的动机就是要荣耀神，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要荣耀神。我们也应该知道神同在并不总是使我们凡事顺利。现在有一种神学思想叫成功神学，因为信耶稣就会得到 health and wealth， 信耶稣就不会生病，身体就一直都很健康，信耶稣就会发财，就会富足。这是把旧约一些特殊例子普遍化、极端化了。约伯经历苦难后，神加倍的在物质财富上赐福他，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此得出结论，神的赐福总是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更多是属灵的祝福。天国八福第一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讲的灵里面贫穷的人。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误解这里的益处，叫爱神的得益处，其实这里的益处不仅仅是世上的这些益处，甚至不是世上这些益处，而是他接下来讲的，你被神知道，你被神预定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神呼召你来，神称你为义，你是神将来要赐给你的荣耀，那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得着的益处，而也是神要给他的每一个儿女的益处，真正的益处。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你讲了，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祝福更多的是倾向属灵的。当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食人间烟火，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所吃的，我们所喝的，我们这一切都是神供应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敬虔，我们应该知足，我们应该感恩。神与摩西同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非没有遇到困难，法老不听摩西的，就是以色列人也有不听摩西的时候，甚至以色列人使摩西急躁而犯罪，用杖打了磐石，以至于摩西不能进迦南。但是你不能因此说神不与摩西同在，你更不能说摩西没有得救，摩西没有得到神要赐给他的荣耀。在新约，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在荣耀中显现了两个旧约人物，其中一个就有摩西，另一个是以利亚。摩西虽然在地上受了一点损失，但是他在天国的荣耀，神要赐给他的荣耀他得着了。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也可以与我们同在，在患难中，在苦难中，我们更要寻求神的同在。那么我们如何寻求神的同在呢？前面我已经讲了神同在的两个条件，那么寻求神的同在就应该从两个途径出发。首先，神同在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寻求神的同在，我们就应该凭信心来寻求神的恩典，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你不要觉得你不是约瑟，神可以与约瑟同在，但是神不会与我同在。 神的同在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可以临到每一个人，我们心里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对每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耶稣，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除去了神与我们同在的拦阻。我们信耶稣，神就差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神就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从某种角度说，神与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同在了，而且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那么你可能就要问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寻求神的同在呢？神的同在不仅仅是指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更是指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神的同在是可以经历的，神的工作是有表现的，是有结果的。就好像一个朋友与你同在一样，神是你的朋友，你能够感受到他就在你身边。你犯罪的时候，他要责备你，他要管教你。神管教你，你应该感谢神，你应该高兴。如果神都不管你了，那你就惨了，你就没得救了。你难过的时候，神同在，他就会安慰你。你有困难的时候，神与的同在，神就会帮助你。这些都是神同在的表现。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很神秘，你说我怎么好像都没有经历？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是可以经历的，而且是应该经历的。要不然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呢？既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常有圣灵的感动，常常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灵的恩赐，这是神的恩典，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那我们应该渴慕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能力。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同在是神的恩典，你要渴慕，你要寻求，你要求神把这个恩典给你，你要求神向你显明他的同在，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婚姻里面，在你的工作中间，在你人生所走的一切路上，你真的看到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行。你应该有这样的渴慕，你应该求神这样做，引导你，伴随你。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因为神乐意施恩给他的每一个儿女。约瑟敬畏神，神就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同在，我们就应该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在乎远离罪恶，我们要远离试探，不要犯罪，因为罪会使我们与神隔绝。神就是光，如果我们要与神同在，我们却还像在黑暗中行，那怎么可能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同在，我们行事为人就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放养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神是圣洁的，圣灵是圣洁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岂不应该追求圣洁吗？就好像你找室友，如果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你会找一个不爱干净的人同住吗？你愿意与一个肮脏的人住在一个房间里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应该使圣灵担忧，我们应该让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自由的运行。我不是说圣灵会离开你，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如果你犯罪，如果你爱罪中之乐，圣灵就会为你担忧，圣灵就会关照你，就会责备你，他让你心情低沉，他让你畏罪忧伤。那个时候你就应该悔改，你就应该向神承认你犯的罪，并且求他帮助你，让你离弃你缠绕你的罪。但是如果你硬着心不悔改， 圣灵的声音就会在你心里越来越弱，或者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听不见圣灵的声音，那么你就不可能经历到神的同在。你的言语行为就跟一个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糟糕，因为你可能还保留一些宗教的形式，但是已经没有敬虔的本质。你口里可能还说你信神，你还知道你是信神的，但是你说的、你做的、你想的跟神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蒙神的祝福。有的人可能还会心存侥幸地问，那么我还能够得救吗？凭着神的恩典，你可能还会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你为什么不渴慕神的同在呢？你为什么不渴慕神应许给他每一个儿女的丰盛生命呢？你为什么不追求神要赐给你那荣耀的冠冕呢？因为贪恋一点世俗、一点最终之乐，而失去神的同在和那永远的奖赏，那是多么愚蠢啊！神愿意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常常寻求神的同在，透过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敬拜神、遵行神的话，来经历神的同在。愿赐平安的神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察念人心肺腑的神，你已经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愿意与我们同在，你乐意向我们施恩，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当走的路，我们当做的事。主啊，求你挑旺我们心中属灵的渴慕，就是要爱神的同在，以神为乐。主啊，你若与我们同在，那没有世上任何的东西都不能相比。主啊，所以我们就唯愿你自己的圣灵记着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道，在你的每一个人身上唤起了属灵的渴慕，让我们要常常寻求神的同在。神啊，也唯愿你施恩，将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同在向你的儿女显明，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你，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无论我们在顺境在逆境，主啊，你的手缠拉着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愿你的名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儿女身上得着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